悟道的人见佛性后从自性流出来的称赞才是真实的称赞。例如我们进入一间全港最大的百货公司，见到有很多很靓很精致的物品，就会赞不绝口。见到你才懂得赞，未见到你都不知道怎样赞。所以释迦世尊曾经对比丘说，凡夫未见法身，对法身没有认识，自然不知道法身里面究竟具有什么功德。凡夫既然对佛的功德一无所知，如果想赞佛，就会以众生的知见来赞佛。以众生的知见来赞佛，所赞的当然是很皮毛。若果能够称赞难知难解之法，才是真实地称赞如来。什么是难知难解之法呢？法身就是难知难解之法。你懂得赞法身佛的功德，就是真实地称赞如来。悟道的人赞佛只用一句偈两句偈，不会多。若果想继续称赞，无有了期。修行用功至到大彻大悟，见法身如来，就必定说偈赞佛。未大彻大悟以前，难道没得赞吗？亦有得赞。我们可以跟古人赞，好像释迦世尊修菩萨行的时候，以一四句偈赞佛沙如来。释迦佛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释迦佛以这一四句偈七日七夜赞佛沙如来，令他比弥勒菩萨早九十一劫成佛。我们亦可以用这一四句偈称赞如来。其实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称赞如来。例如《金刚经》讲波耶，波耶是三世佛母；《法花经》赞法身佛；《花严经》赞布身佛；《阿含经》赞叹罗汉，即是赞应身如来；《祖师语录》亦是称赞如来；《六祖坛经》亦是称赞如来；马明菩萨做大乘起信论亦是称赞如来；永嘉禅师做正道歌亦是称赞如来。就是我们刚才讲三身佛亦是称赞如来。称赞如来亦可以令我们悟道，称赞如来的功德成熟，就会令你开悟。所谓开悟，即是一切法在你眼前，净土在你眼前，如来的功德在你眼前。因为开悟即是开了你的慧眼，见到一切佛的境界。好像智者大师诵法花经，诵到药王菩萨本事品，见到释迦世尊仍然在灵鹫山讲法花经，得法花三昧，辩才无碍，只是解释《妙法莲花经》的妙字，就可以讲九十日，所谓九巡谈妙。所以悟了道之后的人，才真真正正懂得称赞如来。昔日世亲菩萨是无着菩萨的弟弟，天性非常之聪明，可惜他所学的全部是小乘的经典。他不但学小乘的经典，而且还时常毁谤大乘。大乘经可以令我们见法身，毁谤大乘经即是毁谤法身如来，又即是毁谤三世佛。这个罪是很大。无着菩萨知道小乘经典是属于权教，是接引下根的众生， 於是無著菩薩詐病，叫他的弟弟世親來見他最後一面。世親聽到說自己的兄長有重病就快死，於是立即趕來見他最後一面。無著見到世親就對世親說，可不可以在我未死之前將我所學習的經典讀一次給我聽呢？世親菩薩就答應說好，於是無著菩薩就叫世親讀《花嚴經》。世親菩薩因為前世善根深厚，一讀《花嚴》就豁然大悟，見到一真法界，見到普賢遠海，於是對著兄長無著菩薩懺悔，並且說要以利劍割了自己條脷來贖以前毀謗大乘經的罪。無著菩薩立即制止他，並且說以前你用自己條脷來毀謗大乘，今日為何不可以用自己條脷來讚歎大乘贖罪呢？你割了自己條脷，對自己對別人都沒有好處，根本就贖不到毀謗大乘的罪。世親菩薩被他一講就醒悟過來，於是住在山上日夜研究大乘經典，然後將自己的心得做了一部十地論。論成之日，大地震動，可知道讀誦大乘以及流通大乘佛法亦是稱讚如來。其實有哪一部經典不是稱讚如來呢？《觀無量壽經》是稱讚阿彌陀佛的報身，我們時常唱的讚佛偈，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百毫婉轉五須眉，禁目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四十八願度眾生，九品咸令登彼岸。這一首讚佛偈亦是稱讚阿彌陀佛的報身。我們很多人都曾經拜過梁王忏，梁王忏有十卷，每一卷開頭都是用偈讚佛。第一卷就是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第二卷是佛面猶如正滿月，亦如千日放光明，圓光普照於十方，喜捨慈悲皆具足，是稱讚報身佛。第三卷三千界內慈悲主，百億剎中大法王，願開蓮目鑑凡情，眾生有求皆感應，是稱讚應身佛。第四卷四百端嚴微妙相，四百即是三十二，四百端嚴微妙相是稱讚應身佛的三十二相，真其三大劫修來，面如滿月目如蓮，天上人間涵恭敬，是稱讚應身佛。第五卷佛身清淨似琉璃，佛面猶如滿月輝，佛在世間常救苦，佛心無處不慈悲。第一句佛身清淨似琉璃是稱讚法身佛，第二句佛面猶如滿月輝是讚報身佛，第三和第四句佛在世間常救苦，佛心無處不慈悲，是稱讚應身佛。 第六卷，大慈大悲悯众生，大喜大舍制含色，上好光明以自然，众等自心归名利，是称赞应身佛。第七卷，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尽无余。这一首偈以人师子来赞叹佛的力势，好像狮子咁勇猛，咁自在。第八卷，刹尘心念可数之，大海中水可饮尽，虚空可量，风可系，无能尽说佛功德。呢一首偈系八十花严里边普贤菩萨喺经文结尾嘅时候所讲嘅其中一四句偈。刹尘心念可数之，将所有佛刹化为微尘，你话多唔多呢？当然多到数唔到。现在以咁多嘅微尘嚟代表众生嘅心念，大海中水可饮尽，大海中嘅水根本就冇可能饮得晒，虚空可量，风可系。虚空本来冇可能量度佢有几大，更加冇可能用任何绳索嚟绑住吹过嘅风。但系普贤菩萨话，就算有人以神力数到十方众生嘅心念有几多，有神力饮尽大海嘅水，又有神力量度到虚空有几大，又用神力来绑住吹过的风，但是这个人没可能讲得尽佛的功德。这一首赞佛偈真是非常之精彩，相信除了普贤菩萨之外，其他菩萨都很难将佛的功德赞得这么精彩，不愧是大行普贤菩萨。第九卷，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复感微不周，而行处此菩提座。第一二句，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是赞法身佛。第三句，随缘复感微不周，是赞应化身佛。第四句，而行处此菩提座，是称赞千花台上的报身卢舍罗佛。第十卷，一念普观无量劫，无去无来亦无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诸方便成实力。第一句，一念普观无量劫，是赞报身佛；无去无来亦无住，是称赞法身佛。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诸方便成实力，这两句都是称赞报身如来。所以我们虽然未曾见性，未能够见到佛的功德，但是我们可以依住古人或者是依住佛经里面的偈颂来赞佛，甚至念南无阿弥陀佛亦是称赞如来，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又是称赞如来，唱赞亦是称赞如来。我们看看佛宝赞的赞词几优美，还有金刚经后面的赞偈，断而生信，绝上超宗，顿忘人法解真空，波野味重重，四句融通，福德叹无穷。波野可以令我们断而成， 而生起真实的信心。波野是无相，所以离名绝相，一落于名相已经不是。中即是实性，离名绝相就见性，但不能够着了性，一着就是法执，必定要性相两亡，所以说绝相超中。只要你人法两亡的时候，真空妙有的法身就现前。见法身之后，你出言吐语都不离开波野，所以说波野味重重。怎样可以见实相波野的法身呢？四句融通，受持《金刚波野经》里面的任何一四句偈，直至你融会贯通，你就豁然大悟，开慧眼，见法身。见法身的功德好大好大，所以说福德叹无穷。你看这一段这么简单的《金刚波野赞》，已经将金刚波野的奥妙道理和功德和盘托出，但是它又令你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好像还有很多很多无穷的意义藏在里面，令你在赞叹之余又会不其然地跟着它观想，由观想而入定。称赞如来可以破除我们无始劫以来的恶口业，我们以前用恶口来骂人，现在用口来称赞如来，以前毁谤佛教，现在宣扬称赞佛教，从前打妄语，现在称赞如来的真实功德，是讲真实语，从前狂妄自大，现在称赞如来以佛为尊，从前是浅曲心，现在称赞如来是直心而说，从前是邪见，现在称赞如来是正见，从前喜欢挑拨是非，现在在大众面前称赞如来的功德，并且劝大众持戒修定修慧。称赞如来的功德亦可以令我们得四无碍辩才，而且还可以得三十以上的梵音心妙相。什么叫做梵音呢？大梵天王所出的音声就叫做梵音，佛所出的音声又叫做梵音。梵是清净的解，梵音有五种清净。第一，声音很正直；第二，声音很和谐优雅；第三，声音很清澈；第四，声音很深满，即是声音很雄厚；第五，声音周遍远闻。具足上来这五个条件才叫做梵音。我们由礼敬诸佛，拜到人我两亡的时候，就正入一真法界，见到法身佛的功德有无量无边之多，称赞不了。既然见到如来有这么多功德，除了用口来称赞之外，当然还要广修供养。所以跟着第三个行愿，就是广修供养。作为一个佛弟子，很应该要修福修慧，福慧双修圆满才可以成佛。所以很多祖师悟道的时候，开了慧眼，见到自性法身佛，就会修一切福德庄严法身。有些祖师开悟之后，在寺院里面种菜供养大众求福，有些祖师在路边免费供应茶水和过路的人结缘求福。好像龙富国师，他悟了道之后，而又未成为国师之前，是在路边的凉亭供应茶水给过路的人而求福的。有些祖师 悟了道之后，重建寺院，报答佛恩。例如虚云老和尚，他老人家56岁的时候悟道，在他未悟道以前是自度，56岁开悟之后开始度众生，一味重建破烂的寺院，寺院里面可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一切出家人，的确是广修供养。所以古时的大德高僧开悟之后，看看自己有什么缺少，如果没有福就求福，没有人缘就结人缘，广修供养一定可以求到福，亦可以结到人缘。什么叫做广修供养呢？广即是不吝惜，亦没有分界限。供养即是供给所需要的，例如别人肚饿，你就供给食物；别人口渴，你就供给水；别人觉得冻，你就供应寒衣；有人需要佛法，你就供应佛法。有些人供养三宝的时候是非常之悭吝，明明有能力可以出100元，但是他很孤寒，只愿意出10元，心量不够广。有些人就算很肯出钱，但是他拣佛烧香，拣僧供养，见到尊佛像铺金铺得很庄严，他就供养多些香油；见到尊佛像没有铺金，他就供养少些；见到出名的法师，他包果封果仪都大封些；见到寂寂无名的法师，他不但不顶礼，甚至果仪都悭回，这个亦是心量不得广。梵网经话，供养500罗汉菩萨僧，不如僧赐一凡夫僧。你以平等心、无分别心去供养一个凡夫僧，就算你的供养是很少，但是你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的心量广大如虚空，你就是广修供养。这个功德胜过供养500罗汉菩萨僧。所以对于广修供养的广字，我们要清楚明白，就是心量一定要广。所谓量大福大，你心量不大，你的供养虽然多，但所得的福是很少。如果你的心量广大，虽然所供养的是很少，但所得的福就非常之多。供养又分财供养和法供养，财又分外财和内财。外财有花、香、灯、图、果、音乐、食物、七宝、璎珞、衣服、药物、增盖、藏幡等等。内财就是用我们的身口意来供养，见到出家人合掌就是身供养，礼敬诸佛亦是身供养，在佛教里面做义工又是身供养，称赞如来是口供养，念佛、念菩萨圣号、诵经、持咒又是口供养，出心出力为佛教做事是心和身供养。供养是代表恭敬心，心无形象，怎样可以表示出我们的恭敬心呢？就是用有形象的物质来代表我们的心意。例如我们探朋友都会带些手信来表示我们对朋友的心意。又例如释迦佛在过去世初见燃灯古佛的时候，以500金钱买5净莲花供佛，表示他对燃灯古佛的恭敬心。广修供养，总括来讲，可以破除我们的悭贪烦恼。但是普贤菩萨说，诸供养中发供养罪，悟道的人 以智慧供养，即是以法供养。未悟道的人以妄想心供养，就落于有为的果报，所以法供养胜过一切供养。更何况法身佛无身，以法为身，所以法身佛不需要财物供养，我们应该以法供养法身佛。佛经说，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你以法供养法身佛，亦即是供养十方三世佛。十方三世佛都被你供养到，就真真正正是广修供养。什么是法供养呢？普贤菩萨好慈悲，讲出七种的法供养，等我们末法的众生可以依住来做。第一，如说修行供养，能解能行，就是如说修行供养。识解不识行，或者识行不识解，都不叫做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就是脚踏实地地修行。能够脚踏实地修行的人，他所讲的佛法才是正确的，因为他是将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听。所以法句经话，虽重千言，不行何益。你虽然能够背诵出一千句佛偈，但是你不依住经中的义理来修行，这一千句佛偈对于你又有什么益处呢？只会增长你的骄慢心。又好像柯难尊者，一味喜欢博学多闻，但是不脚踏实地地去修行，终于遇到摩登骑女的时候几乎破戒。所以释迦世尊就责备柯难，教训他历劫修慧不如一日学道。历劫修慧是分别心，分别心尽就是道，道是过了分别心的境界，心行处灭就是道。我们身边周围那么多人我是非，完全就是因为分别心。我们将自己的分别心一日一日地减少，减到没有分别心，就是道。用财布施不及道，用分别心布施，心有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心亦是幻化，道才是真实。幻化不及真实，实实在在地减少自己的分别心，减到尽就能够得法，得法之后就是真正的法供养。法身无身，以界定位之法为身，以六波罗蜜之法为身，以慈悲喜舍之法为身。我们修戒定慧，修六波罗蜜，修慈悲喜舍，就是以戒定慧、六波罗蜜、慈悲喜舍的法来供养佛，亦就是如说修行供养。第二，利益众生供养。利益众生供养，即是度众生，令众生种善根。我们成日说要报佛恩，报佛恩最好就是度众生。佛自己成佛，亦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所以度众生就是法供养。若果你不度众生，众生就迷失了佛性。如果你说法度众生，众生听闻佛法之后，佛性现前，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供养。第三，接受众生供养。接受众生，即是摄取众生，跟随我学道。菩萨有四种方式可以接受众生，从我学道，叫做菩萨四摄法。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布施即是以财物或者佛法去接受众生。爱语就是讲一些鼓励的说话，令别人精进修行，在别人失意的时候令他不要退心。利行就是成就别人修行，例如有人想出家，你做他出家的助缘；有人闭关，你就护关；有人修行，你就供养度量，用利行的方式来摄取众生，等他跟随你学道。同事即是跟他同样去做一件事，例如他去朝山，你陪他去朝山；他拜佛，你同他一起拜佛；他坐禅，你陪他一起坐禅。已经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又或者有些古佛在内，好像维摩居士那样，他们同事的范围更加广泛。如果有人喜欢赌钱，菩萨就陪他赌钱，等他输钱的时候，菩萨就会劝他回头是岸。其实接受众生有很多种方便，又例如维摩居士诈病，接受了很多声闻人以及菩萨来探病，然后维摩居士就乘机跟他们讲大乘的不二法门，这个就是接受众生供养。第四，代众生苦供养。代众生苦不是一件容易事，代众生苦其实是任劳任怨，恶事归自己，好事归大众，用道德来感化人。代众生苦最好是向地藏菩萨学习。第五，勤修善根供养，就是修六道万行。凡是五道的善根，成佛的善根都要修，但是一切善根都不离开三宝，离开三宝就成为世间法。所以善根是在三宝里面修，不是离开三宝而修善根。例如《法华经》说，一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是在佛宝里面修善根。受持一四句偈就是在法宝里面修善根，持戒亦是在法宝里面修善根，拜地藏菩萨就是在僧宝里面修善根，甚至供养出家人亦是在僧宝里面修善根。我们能够勤修善根就是法供养。第六，不舍菩萨业供养。所作所为对人没有利益就不是菩萨业，所谓利他是菩萨，自利是罗汉，自私自利就是凡夫。菩萨业是自利利他，所谓不舍菩萨业即是下化众生。二乘人只是自利不利他，所以二乘人舍了菩萨业。其实不舍菩萨业亦可以解做不退心。有些人修菩萨行，一遇到障碍就退心，如果你有禅定有智慧就不会退心。所以不舍菩萨业和上来勤修善根有很大关系。第七，不离菩提心供养。普贤菩萨说，忘失菩提心，修诸福业，是为魔事。所以离开菩提心就是魔事，不离菩提心所作所为都是佛事。菩提心和善根有些不同，菩提心是开悟以后，善根是未开悟以前，在三宝之中种善根。凡夫未开悟以前，念念不离贪嗔痴慢疑这些妄想心，起心动念无非是业， 无非是妄。悟咗道嘅人，见到自己嘅菩提心，就念念不离菩提心，所作所为、逆行顺行，都系佛事。所以普贤菩萨先要我哋学习勤修善根供养，善根成熟，就见到自己嘅菩提心，就可以不离菩提心而供养法界佛。不离菩提心同不舍菩萨业又有乜嘢分别呢？例如修六波罗蜜，不舍菩萨业是包括士六道和理六道。士六道即是修有相的六波罗蜜，理六道即是修无相的六波罗蜜。现在不离菩提心供养是纯粹讲理想上的修行。我们首先要认清楚什么叫做菩提心。菩提心即是清净心，清净心亦即是无分别心。以无分别心修六波罗蜜，就是不离菩提心供养。例如布施的时候，不见有布施的我相，不见有受施的人相，不见有所施的物相，亦不见有布施这一法，即是无我相、无人相、无法相，一切相空，心清净，就是菩提心。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一切法相来修一切善法，就是不离菩提心供养。若果以分别心布施，分别心不是菩提心，分别心中见有我是施主，见他是受我施的人，见布施物是贵是善，见有布施这一法，认为我有布施的功德，于是就起骄慢心，一有骄慢就是魔事。普贤菩萨的确不愧称为大行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将法供养好仔细地分成七种，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接受众生供养、代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使我们末法的众生可以依住来做。而且还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算我们用天上的花、天上的香堆到好像须弥山那么高，又或者用灯油多到好像大海水那么来供养佛，这种供养的功德不及得你一念心发供养功德的千万分之一。为什么呢？经文讲得很清楚，经文说，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因为十方佛是得法而成佛，不是得到财富才成佛，所以十方佛都尊重法，不是尊重财富。众生是依法修行而成佛，不是因为依钱财而成佛。十方佛出世都是为了说法度众生，不是为了享乐。甚至十方佛成了佛之后都继续供养法，何况我们薄地凡夫。所以普贤菩萨说，如果我们实行法供养，就即是成就供养十方佛。法供养才是真正的广修供养。我们由礼敬诸佛，一念心清净而见法身如来，又见到法身佛有无量功德，所以就称赞如来的功德。不但称赞，而且广修供养。但是真如和无明是同源，我们见到法身的时候亦会同时见到无明。无始劫以来，我们因为无明所做的业都见到，见到之后就要忏悔，忏悔清净 才可以成佛。所以在广修供养之后，普贤菩萨就教我们忏悔业障。至于怎样忏悔呢，我们留回明晚再继续讲。希望明晚大家都一起来忏悔业障。